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请大家翻开第数章第二节讲义546页。我们 上星期谈到546。好，那这边再给大家再做一个很简要快速的一个复习啊。那在第十五章呢，导师谈的分成四节啊。那第一节导师先谈他的结论，要怎么样去来获得啊。那他提出从大圣经自身去探求啊。好，那再来第二节就是要提出这一个初期大圣的持弘者是什么，是他的类别啊、是什么样的人啊、那这个持呢可以理解为受持啊、哪些人受持了这些法，然后再把它弘传出去啊、那受持弘传，那这个词另外一个面向的理解，当然就是让这个法在这个世间住持啊、所以这个词从导师这在第二节里面所使用的文字啊、它这个词有住持的意思啊、那也有这一个受持，受持就是去听说法者的这一个教学教导法门的教导，然后再弘，就是把它这个弘传出去哦。好，那在第二节导师分成了两项啊、那也就是说持弘者有哪一些菩萨啊、大圣的这个持弘者。是那什么样的一个菩萨？那第一项谈的是出家菩萨，还有在家菩萨啊、哦。那到底是哪一种啊、哦？答案是什么？两种都有啊、哦。那但是呢，导师从大圣经里面所显示出来的呢，出家菩萨居多啊、哦。那就是我们一开始。一直到544页第二节的一开始一直到544页，总共导师列了30部经，都显示出弘持大圣法的菩萨呢是出家的菩萨。那从544页开始呢，瓜胡二阿拉伯书是瓜胡二，这边导师也把这个推崇在家菩萨的这样的一个经证也把它显示出来、哦、所以导师没有暗砍、就是因为他可能觉得我要讲什么答案那对我不利，就把它盖起来。没有，在导师在第一节里面就讲，他说要从一个接近统计学的一个方法，就是反正有谈到这个持弘大圣佛法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呢，那我们就把它取出来，来然后再来看它到底是在家菩萨还是出家菩萨，然后再从这个数量上来看，那就可以得到当时的一个接近当时的一个实况、那这个是导师在第二节的第一项这边所谈的、所以前面有30部经谈到出家菩萨、或是推重视出家菩萨是弘传佛法的法师、那在544页呢，这边是有关于推重 在家菩萨的。那这一大段里面呢，导师又分成几类，第一个是 A， 在家菩萨行出家行，虽然是在家菩萨，但是他们呢在经里面有谈到他们是行出家行的，所以在精神上面还是推重出家，虽然身份是在家，但是他们的一个理想还是以出家为他们的理想，就是544页所谈的。那在第二类呢，在545页的 B 大写的 B， 那这边的标题是说弘传佛法的在家菩萨是乘愿再来的法身大士，所以他是重于理想的。那导师说这也不太可能反映当时的一个现实，因为这个是理想嘛，是一种寄托而已。好，那 C 呢是导师认为 A 可以反映当时现实的，是提到弘传的这一个说法者呢是在家菩萨，然后他不是理想的，他可以反映现实的。好，那首先导师举了《般若三昧经》，那里面的主角呢就是贤护菩萨，他是个在家菩萨。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老师在一开始说在家菩萨而有弘传佛法意义的如般若三昧经，那般若三昧经有好几个翻译本，那其中有一个翻译呢，他的这个主角当机众他翻成这个跋陀河，就是贤护，贤护跋陀河是音译，就是Badra Pala， Pala 是护，Badra 是贤，就是圣贤的贤，圣贤的贤。好，那在这个《般若三昧经》里面呢，跋陀河为首的八大菩萨提到弘持，他在经里面提到他们是弘持般若三昧的在家居士。好，那再看第一个圈，导师说般若三昧是观佛摄身的念佛三昧，那是佛为贤护说，贤护是在家的居士。好，那佛在经里面说是跋陀河等八人于500菩萨人中之师，常持中正法，和会随顺教，莫不欢喜。所以这经里面呢有谈到他们持持这个般若三昧这样的一个教导，并且呢在他们的这一个实践里面呢也都符合这样的一个教导。好，那再来第三个圈呢谈到跋陀河还有河轮条菩萨，这是河轮条是一个菩萨的名字了。那他们两个就跟佛说佛波尼环去去后乱世时是经卷者，我辈自共护持使佛道久住，就是让这样的法呢能够住持在世那其有未闻者，我被当供未说教授，所以他们也有教，对不对这个经文导师主要是要提到他们要教，前面谈到他们受持这样的教导那这一段提到他们也教导这样的一个般若三昧好，那是今世间少有信者，我朝悉受之那我们都能够受持之好，所以 从这几段文里面、很明确的、贤护等八大菩萨他们是有受持、这就是持弘的持这边、提到受持，还有传弘波州三昧，在经里面有明确的一个文证、好，那除了这个波州三昧以外呢，还有其他经谈到八大菩萨，波州三昧经提到八大菩萨，那还有其他也谈到八大菩萨，那如这个贤劫三昧经，还有这阿舍世王女、阿树达菩萨，还有八吉祥神兽经，都有提到这个八大菩萨。但是呢，在导师就举这个八吉祥神兽经，那里面就谈到如果有人这个集集、皆当呼我八人名字、即得解脱、这个集疾病、或是急难危难的时候了、集集就是有危难的时候就称呼我们八个人的名字，那你就会得到解救、那或是命中、受命狱中时，然后我八人便当飞往迎逆之、会接引这样的一个要受命终了的一个人、那在八吉祥神咒经里面，导师有看到这八大菩萨在传说里面已变成法身大士，会飞的、会飞，应该都是法身大士才会飞、飞往迎逆之、这八人于是呢将会、刚好是便当、所以这个是便当飞往迎逆之、所以导师有看到这个八大菩萨有事实的一个反应，但是呢等到后来他就变成有理想的一个成分、所以他导师不会用后来的这一些内容又把这个说、这个也是理想的一种、就是八大菩萨有作为一个区隔、在波州三昧经里面他确实反映出在家菩萨持弘的一个事实、好，再来547页谈到还有这一个除了八大菩萨之外呢，那贤护等八大菩萨又开展为16正士，那也是就变成16大菩萨了、那有谈到贤护为首的、或是包含贤护等的这个16菩萨呢，有慈心梵天所问经，还有菩萨璎珞经、花首经、宝语经、观察诸法行经、大方广如来密藏经、大宝积经的无量寿如来会，还有净信童女会、贤护长者会、好，那导师从这样的一个演变8到16、那导师认为这暗示的经典集出的先后，16在后8在前，而且呢这表示什么，在家菩萨日渐增多，所以这个数字它表达的就是由少到多，它提示了一个先后的一个时间关系，然后呢也暗示了这个在家菩萨这个在佛教界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在解说这段，导师说贤护等八大菩萨呢依波州三昧经所说、里面所谈到他是中印度六大乘的人、六大乘，那这个详细 要去看这个经、在注脚102页、有谈到、不是注脚102、在547页、好，那导师说这在六大乘其实是在哪里呢？ 恒河流域、哦、他是恒河流域的在家菩萨。嗯，好，那大圣经中呢，对于这一些菩萨呢，传说极盛，像比如说上面的 B 里面谈了很多部经嘛，哦、是16大菩萨、哦、好，那每说贤护菩萨等护持佛法，那原始的八人说导师说应该有多少的事实成分的，但是不一定是八位啦、哦、因为八在佛教里面它是一个导师说是个乘数，十六也是个乘数、哦、乘数就是反正讲到数字呢经常会讲到八、哦、或是十六，有几个数字是佛教里面喜欢用的、哦嗯、所以它都就是表达是一个数字，不一定是八啦、哦嗯、好，那这个是有事实成分的。那再来瓜胡 B 这边呢是谈到般若经还有华严经关于求法故事的在家菩萨的一个行迹、哦、那这边要谈的是般若经的常体菩萨，还有这一个叫谈，这个字是无，但是好像在有一些老法师他们念摩、哦、比如说南摩、哦、南摩什么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个这个字念摩、哦、嗯，檀摩诘，达摩嘎塔，嗯，好，那这边是举般若经跟华严经里面的求法故事所见到的在家菩萨、哦、好，那导师在一开始说华严经还有般若经的求法故事里面都看到在家菩萨这个持法弘法的行迹、哦、持受持然后弘传、嗯、好，那在小 A、导师其实也有加了一个北方啦、哦、因为般若经在北方，那华严经代表南方、哦、代表南方，那这边的第一个圈里面导师说般若经萨陀波伦就是常体菩萨、哦、音译叫萨陀波伦 Sada Prarudita、哦、那在经里面是说他现在在大雷音佛的这个处所，在他的、佛国、哦、那这个大雷音 佛呢他是他方的佛、哦、所以常体菩萨是他方的菩萨，但是经里面所要讲的故事呢是常提菩萨的前生过去生，所以导致这边的这个从前、哦、萨陀波伦以在家身请求佛，这个从前是指过去生、哦、过去生这个是一个、本身故事、哦、那在他过去生当菩萨在求法的时候呢、哦那为了要求般若波罗蜜他这个舍身、哦、来 不顾一切、哦、不顾这个生命、哦、然后为了要求得般若波罗蜜，那在故事里面为他讲说般若波罗蜜的菩萨呢是檀摩诘菩萨、哦、或者有些经翻成法勇、哦、这个檀摩就是达玛、哦、那就是法、哦、那劫就是嘎塔就是勇 出现的意思、哦、好，那这个檀摩劫是什么人，他是众香城的城主、哦、里面的一个 leader、哦、一个国王城主、哦、好，那在故事里面呢有描述到这个檀摩诘菩萨在众香城里面筑一个高台、哦、然后里面供养这个黄金这个蝶书、哦、那就是黄金做的、啊、就是这个金箔上面 写这一个般若经啊，哈、哦，经帛怎么写呢？根据经的描述，它是用那个某一种宝石把它熔掉，哈、哦，然后就写在上面，嗯，这当然有一点比较神话，但是总之呢，它是一种代表它尊贵的意思了，哈、哦，嗯，好，那所以在高台上供养黄金耶稣的般若波罗蜜，然后也为大众说般若波罗蜜啊。好，所以这故事里面有谈到在家菩萨受持这一个般若，然后也讲说般若啊，持弘。嗯，好，那导师第二个圈谈到下品般若经里面说到书写经卷与供养经卷的功德啊，那檀摩诘菩萨的黄金碟书做种种的供养，可见书写经卷与供养的风气非常的隆盛啊。这边当然导师这是他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说，哎，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情节，应该表示当时有这个书写。因为他故事里面讲到檀摩诘他自己写般若经，然后写完了供在一个般若台上面，给他种种的这种香花啦，种种宝石的供养。嗯，那这当然如果从比较保守的说呢，只能说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佛教界有这样的一种来供养经卷，还有书写经卷这样的一种宗教活动，那是不是非常隆盛呢？可能也故事中不一定看得出来，只能说有，但是导师从里面的一个描述，他可能感受到，因为里面也说檀摩诘这样做，城里面的人也跟着这样做，所以也暗示应该有不少人这样做，所以导师这边说一个隆盛，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很隆盛？就每个人的见解会有所不同，但是导师认为他这在当时应该是很隆盛的一个情况，书写经卷还有供养经卷，所以这边的供养是供养经卷，书写般若经，然后供养这个般若经。好，那这段导师的一个结语说，这虽然传说的故事是过去的事，也就是这个故事的场景，因为这是讲萨陀波伦这个长提菩萨过去生求法遇到檀摩诘菩萨的一个故事，这个场景是一种过去时空的一个场景，但是导师认为它是有反映这一当时的一个在印度佛教大乘佛教的一个面向，一个实况，那是大约是在中本般若的末期，中品般若，中品般若的末期，大概是我们看一下，导师在书里面有谈到般若经几出的一个时间啊，那下品般若呢，它几出的时间是在西元50年左右，这个大概是大约，而且是不能再晚的时间。导师书里面有讲，就是这个时间已经是下品般若再不几出就太晚了啊。好，所以公元50年，那中品呢大概是150年左右即出，所以这个是最晚中品般若不能晚于这个时间，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嗯，好，中品般若末期般若法门在北方，因为这个众香城其实是 在经里面是甘达甘达甘达瓦提哦，甘达瓦提哦，那它当然是跟这个甘达拉这个字是相关的哦。我们看到548页哦，所以经中特别谈到这个众相乘，那它的这个梵语叫甘达瓦提哦，甘达瓦提。那导师认为，这个甘达瓦提指涉的就是犍陀罗这一个地方哦。好，那导师认为这个是这个故事反映在中本般若末期北方犍陀罗这个地区的般若经的红船呢，有在家菩萨法师的一个事实哦。好，那当然，这个是导师的一种佛教史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经里面他会提到一些特定的地方，那这个特定的地方印度那么大，为什么只提它？那一定是这个法门的传出者或是编辑者对这个地方有某种的一种亲切感，他才会提到这个地方。但在佛教界里面也有人认为，诶，这个故事讲的是他方的嘛，或者这个时空呢是在一种过去遥远不可知的一个某个时代、哦、所以他们就有些人就觉得这个有点神话式的内容不应该拿来作为反映历史的一个文证，但是导师不这么认为。因为什么？就印度城市那么多，为什么是提它、哦、为什么不提其他的地方呢？一定有一些关联性、哦、所以我们没办法排除这种关联性、哦、那当然这样讲有它的一个合理、哦、那我们个人也赞同导师这样的一个见解，虽然他讲的是一种故事时空并不在这边、哦、但是它反映的呢是一种事实，用一种故事过去时的一个故事呢反映他当时的一个内心所经历到的一个佛教的实况、哦、好，再来是 B 讲的是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童子53参的故事、哦，那这边导师谈到这个善财呢，他故事里面提到他向南方求法、哦、他的路径往南，我们在华严法门也花了不少时间谈这一段、哦、好，那在故事里面首先他参访的三位法师、哦、其实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在家的善知识，但是里面有几位是出家的法师，三位的比丘，那导师在这边就直接说他代表三宝，大家会觉得嗯，你怎么知道？要了解导师为什么知道，那就鼓励大家去看这个故事。那基本上导师是这样子的一个依据，他们因为每一个善知识他都有一个法门，对不对、哦、那第一个善知识他的法门是念佛、哦、那当然就是念法念僧类似，就从他的法门来诠释他们这一个这三位善知识他代表的背后的意涵、哦、所以是从他们的法门里面所透露出来他们在这个故事里面背后的意涵。好，所以前面三位的比丘代表三宝，那以下呢多数是在家的善知识，那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出家的，但是不是佛教的出家，是外道出家。那外道出家就不能称为在家了，但是虽然他不是佛教的出家，出家有不一定是佛教才有出家，外道也有出家，比如它里面有一个圣热婆罗门，那他应该就是外道的出家，所以 多数是在家的善知识，哦，那里面有少数一些外道的出家。好，那虽然里面谈到非常多的这个在家善知识呢，但是导师他读完这个入法界品的内容，他有一个感觉了，他说这个入法界品他应该是受到菩萨本身的影响，是菩萨本身的大圣化。好，那这个后面导师说，传说在我们世尊的本身在修菩萨道时呢，多数是在家生的。那这当然是导师的诠释了，这是导师他的一种可能比较是一种直觉了，直觉。好，那还有在这故事里面呢，谈到是大菩萨的方便善巧，那他的场景是在人间，多数，多数在人间，然后呢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业骗一切阶层而从事佛法的化导。好，那导师在这一段的一个就是关于华严经的这一段呢，导师他认为，他说入法界品的善知识，从经里面的描述都是法身大士，因为他们都有不可思议的一个功夫，所以里面所描述都是法身大士的方便教化，那其实是充满了理想的成分。那多数是在家菩萨的化导，导师认为不可能符合实际，它只是不过是个理想，但是呢虽然是理想，导师也很客观说他还是会多少反映现实的佛教，也就是说他的一个原型可能没有这么样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但是他至少应该有个原型是他这个理想的一个依据，他希望这样的一个原型是一个理想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他也认为他也是能够反映现实的佛教，那至少在家菩萨并不一切都是在家的了，的弘传佛法在南印度是曾经存在的。好，那最后导师说般若与华严两大这个求法的传说呢，也就是这个故事约集成于西元150年前后，那前面导师有谈到这个长提菩萨这个故事大概是中品般若后期，那这个导师的书里面有说中品般若最晚最晚集成年代不能再晚于公元150，那就大概是这一个时间点。那关于这个入法界品呢，那导师在书里面的1020页有做一个推定，那因为入法界品在大智度论已经引用，那大智度论的作者在我们这个北传的这个佛教界里面都相信是龙树菩萨，虽然目前有人怀疑，但是我们都还是相信是龙树菩萨所作。那龙树菩萨他的一个这个活动的年代呢，就是公元150到250，所以入法界品应该是在这个龙树以前，就是西元150到200，就200年之间所集成的，所以导师说约集成于西元150年的前跟后，那就是在这个把过去他的这个推定在这边做一个大约的时间的提示。好，那看完了这一个出家菩萨弘持持弘的一个例子，跟在家出家菩萨跟在家菩萨持弘的例子呢， 从他的一个比例上来说，那导师在最后这边他说可以肯定的说，他没有隐瞒任何资料，他只要有提到他就把它显示出来，从这个数量上来讲，那导师说可以肯定说处理大圣的传弘者多数是比丘，那也有少数的在家人，这是从这个前面我们所看到的目前所能掌握到的所有的证据所透露出来的一个现象。好，那再来，这是这一节里面，这一段里面就是出家在家的这一段呢的另外一个课题，就是关于法师这一个称呼啊，这个称呼到底是指在家多呢，还是指出家多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那导师说，现在要进一步论究的呢，是通于在家出家的法师啊，这样的一个称呼。那为什么要探讨这一个呢？因为在平川章他的书里面呢，他当然引用了一些资料，那里面有谈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他是这个法师就是说法者了，所以在平川章的书里面他就主张这个初级大圣或是大圣的起源呢，是跟这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在家的这个团体或菩萨是有关系的，因为善男子善女人在大圣经里面出现很多，好，那但是有些地方有说他们是法师，好，那我们来看平川章他的一个主张了，他就引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卷四里面的一段经文，他说若善男子善女人为法师者，就是当法师的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呢，他如果在每月的八日十四日跟十五日说法，那他的功德呢不可复计。八十四十五什么概念呢？六斋日啊，因为印度他们的月呢有黑月跟白月啊，那白月呢就是初一到十五，就是月亮越来越亮，那这个叫白月啊。那黑月就是月亮越来越暗，从十六到三十或是二十九啊，有分大月跟小月，所以八十四十五若用我们现在的农民历呢，再来就是二十三是吗？二九三十，然后是最后两天，就是六斋日了。所以这个八十四十五就是六斋日的概念。好，那这里面有谈到说法的法师是什么？善男子善女人，我们看到549。好，那放光般若经与此相当的这个内容呢，也说到善男子善女人为法师者，若十四啊十五日说般若波罗蜜时啊，所得功德不可复计啊。那这边少了一个八了啊。OK， 法华经啊，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这个解说就有说法的概念了啦，书写种种供养，所以在这里面这平川章他就引了这一些证据，他说你看善男子善女人说般若波罗蜜，或是这个讲解说法华，所以他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善男子善女人呢，也就是这一个在家的善信，在一般我们解说了，或是在平川章他的一个理解，就是一般的在家的善信，所以弘传大圣的法师呢， 那或以为在家较多，就是在家的菩萨较多，或是以为大圣是出于在家的这一群人。好，这是平川章他的一个主张，那他也有证据，他有证据，你看这些经是这么说的嘛，这个而且是蛮早了，道行是很早了。好，那但是导师呢，他有一些评论，他说然，原始般若，原始般若经，也就是说虽然这个道行般若经谈到善男子讲解般若波罗蜜，那导师又这个使出杀手锏，道行般若经里面又有分原始的更早的部分，还有这个比较晚，比较晚就是其实道行它本身就是下品般若的一类，那下品般若里面的大概初品或是前面几品，主要是初品的部分呢，在导师还有一些日本的学者，他们有考定，认为这一部分跟后面的这个风格有一些差异，所以他认为这个最前面的这几品的内容，特别是初品的地方，它是所谓的最早的般若，叫原始般若，所以导师就拿出原始般若更早的，那原始般若里面有谈到这个诸法无受三昧，那这个是出于阿兰若行的，阿兰若行。那什么是诸法无受三昧呢？这个受就是执着的意思，大家可以大概写一下，所以这个三昧呢，依据经的一个教导，这边看得到吗？看不到，我们把它剪出来好了，把它剪出来，但是大家可能要稍微忍耐一下下，好，那这个诸法无受三昧的经文，他是这样讲，他说菩萨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不应摄众住，注意摄，这种住呢，在般若经里面的用词，如果是被否定，就是执着的那一个概念，住着，不应住着于摄，若住于摄，则为作摄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住于摄来修的话呢，那你所修的呢，是一种感得，因为这个受还有这个色呢，后面这个受想行识也都是如此的。也就是说，你若是著着于五蕴来修的话，那其实你修的是一种招感未来五蕴这种轮回的一种行，然后但那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这个不能受，这边的受，这个是有正面的概念，受啊，对不起，还有正面的概念，这个不能受，那这个受可以理解为掌握，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理解般若波罗蜜，或是习般若波罗蜜，那你没有办法去掌握去修学的话，那你也没办法去圆满，具足就是圆满般若波罗蜜，那不能圆满你也就不能成就萨婆若，就是一切智，就是成佛，那等等，那所以这样的其实这是一个会学的一个教导，好，当你能够不住于色行般若，然后也能够把握这个后面又说这个般若亦无受， 这当然里面有一个层次了哈，就是说在一般的一个情况呢，你要先掌握般若，但是当我们进一步的哦，就是讲到色无受哦，不能去执取它哦，这边的受又是另外一个哦一个层次，也就是在般若波罗蜜的一个这个体证的一个这个当下呢，前面说我们要先掌握般若波罗蜜，然后才能够好好的去实践它，正确的实践它哦，那后面。这根据其他的这相类似的经文，它主要是指哦，在般若波罗蜜的一个体悟的一个当下呢，那连这个般若波罗蜜也无受哦，你也没办法去这一个有一个般若波罗蜜可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你如果能够这个一切法不执取的话，其实。整个这个经文里面要讲，就是如果能够不执取一切法啊、哦，好，那是名诸法无受三昧，一切声闻毗湿佛所不能坏啊、哦。好，那所以前面讲的是一种般若智慧的教学，对不对？但是你成就的时候呢，却名为三昧啊、哦，也就是这个般若的智慧。然后用三昧来命名，哦，懂意思吗？哦，啊，什么概念呢？它其实是含有三昧跟智慧的一个哦结合，哦，定慧均等，哦，类似的概念，哦，就是里面有慧也有三昧，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549页，哦。所以，这个是出于阿兰若行的哦。那因为这个是在他的当机众是须菩提啊，哦，须菩提是什么？无增三昧第一哦。那他跟阿兰若行是有关系的哦，有关系的，都是阿兰若行的一个代表，阿兰若行的一个代表。好，所以。这个原始般若的无诸法无受三昧是出于阿兰若行，那这是出家的一类，哦，的一类的一种出家法师，哦，所以他像他代表是出家，然后在《阿处佛国经》里面有谈到阿处菩萨立愿，他是怎么样世世做沙门，也提到说法的法师比丘，哦，那。在《阿弥陀经》，这其实前面都谈过。在《阿弥陀经》里面谈到，这个三辈里面的最上的第一辈往生呢，他是出家沙门，哦。还有之前的《阿舍世王经》也谈到明经比丘，明大概就是能够明了，然后也能够讲解这样的一个比丘了，哦。好，那。这个他的这个相当的另外一个译本呢，是做比丘啊、哦，然后法师啊、哦，好，所以虽然平川章指出善男子、善女人是法师啊、哦，那一般善男子、善女人是在家的善信，但是导师也举出，那平川章你怎么去面对这一些资料是出家的？所以先打脸平川章暗砍哦，就是他没有去，就是去检讨这些资料，也是很早期的哦。所以导师说，从初级大圣而译出较早的佛典来看呢，哦，说传弘者以在家为多，或出于在家哦，是难以想象的哦。所有资料。都不太支持你这样的见解，你的善男子、善女人就是这几笔啊、哦，而且都局限在这个，就是《般若经》，还有一个《法华经》。那导师至少举出一二三四啊、哦，四部经啊、哦，2倍啊、哦，所以这导师当然这边先 提出他不认同，虽然有这样的资料，但是你说以他为多数的话，这个跟事实是不符的，很难想象你怎么会讲出这种这个睁眼说瞎话的这种情况。好，再来导师就要来考察法师这一个字了。那首先先谈这一个语词的由来。好，那导师在一开始说法师是汉译的一个语词，它的一个原语呢，叫做 Dharma Banaka。这个 Banaka 呢，在这个早期佛典里面经常出现。那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佛经啊能够这样子译词，然后这个流传下来，有一类的人就是专门在译词三藏的，这些人叫 Banaka。那 Dharma Banaka 呢，就是一种说法的一类。他们说法当然也要去译词这些法。早期可能这一些经本不是那么的流传，就是形式那么盛行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要背的、记忆的啊。Banaka，好，那 Banaka 呢，在律典中译为拜或是拜逆啊。我们佛教有犯拜嘛，这个拜基本上跟这个音声的一个形式有关系啊。好，那是比丘尼，这个在前面导师有提到。那前面导师所提到的一个的章节呢，大家可以看注脚118的内容，是在第四章啊，特别是讲到这个拜逆者，是在224到229页啊。也就是这边其实导师前面有谈过了啊，那这边再简单再做一个啊重点的提示啊。好，那上面说到，上面就是第四章啊，224到229，就是注脚118的一个内容啊，就是拜逆呢 ，Banaka 是与音声有关的啊，音声有关，这当然是导师从种种的这一个律典里面啊文脉里面所得到的一个结论。但是在译持三藏的这些人，他们也叫 Banaka， 所以不一定啦，但是绝大多数在律典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跟音声有关系的。那比如说那传到中国就分化为三类，就是读诵经典的转读，那这是声拜的诵经，就是有一点音韵的这样的一个诵经，还有歌颂三宝的翻拜，唱赞，就是做一些赞佛记，然后用这个音乐的形式，然后把它唱诵出来，还有宣说佛法的倡导。那倡导导师书里面有大概说了一下，这是声拜的说法，用唱的，我们现在也叫说法，但是我们不是倡导，不太会唱歌，蛮难听的。那这个倡导呢，在一些有看了一些资料，主要是跟这个什么辩文有关系，就是佛教有一些经呢，那再把它转写成比较通俗的一个形式，然后呢用唱的来讲一些道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倡导。所以导师在书里面他说不是经论的解说，他是主要都是一种比较讲这种因果的故事的，善恶果报的。好，我们看到550，好，所以这一个读诵歌还有歌颂 倡导说法呢都是拜逆啊。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在这个回顾，在这个这部派大圣啊部派的一个情况，然后要跟这个大圣佛法的法师来做一个的一个对应哈。那这边导师有提到南传的一个啊的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弥兰陀王问经里面提到佛法中有不同的比丘啊，比如说这个如说法师啊，本身颂者、长部颂者、中部颂者、相应部颂者啊、增支部颂者、小部颂者。这个颂者就是巴那卡，比对这个巴利文啊、哦，好，所以颂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传颂本身的人，因为有分工，有些人他就是专门记这个本身，然后说本身的法师啊、哦，或者有些人他专门他对这个长部，就是相当于北传的长阿含经啊。哦，他是红传啊，在也记忆的啊，记忆这一个长部啊，中部就是中阿，类似相当于中阿含经啊，所以这个颂者就是巴那卡啊。好，那关于法藏部里面，关于提到拜逆这样的一个这个人呢啊，也可以说法啊，那比如说四分律。他容许这个歌咏声说法啊，歌咏声有一点这个音韵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好，但是拜逆的说法与纯正的说法不同啊。所谓的纯正说法，大概就是我们这样子很平时的啊，没有用唱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个又有另外一个语词，就是达玛卡提卡啊。达玛卡提卡，它是两个是不同的。那这个不同就如中国讲经的法师，讲经法师就是这个达玛卡提卡，还有连唱带说的俗讲，就是这种歌咏的这种拜逆的说法，也就是用声拜的方式来说法。好，所以在部派佛教中的比丘中呢，有拜逆的一类，就他的头衔就被称为巴那卡啊。那他们是读诵、歌诵或是说法啊。那导师里面后面有一个括号，虽然部派里面有这，但是有些部派可能没有啊，或者因为他不允许歌咏音。说法的，那在导师书里面的227页有提到，在五分律里面就不许以歌咏音说法啊，好，所以这边导师有一个结论，就是这个拜逆比丘在部派就称为拜逆比丘，但在大圣法中呢，就译为法师啊，说法的法师啊。法的拜逆者啊，达玛巴那卡啊，所以导师就认为法师是从拜逆比丘演化而来，大圣的法师了哈。但是当然，如果仔细去看呢，就是在大圣佛典译为法师的哦，那有好几种不同的来源呢，达玛巴那卡。应该是最主要的最多的，但是也有这个达玛卡提卡，那这一个就不是这一种跟声韵有关的。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看导师来探讨这个法师啊，那他其实他通于在家出家，然后这个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说法呢？它是有层次的，般若经也有浅的，浅的才是由善男子善女人来弘传。好，我们休息十分钟。